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之前读了前面这两段经文，提到时候到了，神多年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跟他们立约所做的应许，神现在将要来应验、来成全，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带他们进应许之地，得为产业。后面这个其实才是神给亚伯拉罕他们的应许了哈。神给亚伯拉罕他们的讲的话，并没有特别提到要出埃及这个神迹。有了，只有一个地方，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告诉他你的后裔要寄居埃及400年哈。要在那里，他们那里的人要苦待他们，这样。我很努力的，希望听我讲的人可以，树立起一个观念，就是想到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不要像世界上的人一样，想的只是出埃及的那些神迹，许多的事情哈。好像很多基督徒也都是跟着这样哈。其实出埃及你一定要一直把一件事放在心上，就是神的目标是要领他们进应许之地得为产业，那才是神的主要的目标啊。虽然那个过程会有像出埃及拾灾这些奇妙的神迹，可是这些神迹神的那不是神最主要的作为，神借着这些神迹是要他们因此认识他，而这样的认识将要帮助他们真实的能够去得那地为业。很可惜神的百姓不是这样，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从后面出埃及记的中间之后一直到生命记，你将要看见神的百姓就在这些事上失败哈。那神要成全这些事的时候，他拣选了器皿，这是前面三次的聚会我们提到的，他让这个应许，这个神跟他们立的约，这个是像种子一样，从亚伯拉罕开始，一代一代相继承受、传承下来啊。而在那些传承的过程里面，并不是大家都传承，对吗？亚伯拉罕的后裔并没有所有的人都传承这些啊，就像今天在教会也一样啊。都一样，听神的道，我从年轻就知道了，就是大家都坐在那边安安静静的看着你，然后听神的道，并不是大家都听进去。我所以知道其中一个原因是，有的人他们会在你这里聚会了许多年以后，有一天跟你说，牧师，你今天讲那些话我明白了啊，摸到我现在明白了哈。可是那些话我们已经讲了15年了，可是那当然是好事啊，总有一天听见的就是了哈。神也很有耐心的等着我们的时间，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时间哈。可是旧约时代就已经是这样，他们不是大家都传承下来，可是那些真实的有种子栽种在他们心里面，他们信了，让这个传承下来的人，就要在当神要做工的时候，在下一个世代成为神的器皿啊。 所以我们提到传承，提到器皿，上个星期我们就提到当神要使用这个器皿的时候，他给他们异象啊，并不是所有神使用的器皿都有像摩西在荆棘火焰当中的异象，以赛亚在圣殿中的异象，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的异象，使徒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异象，并不是每一位这样，在圣经里面的器皿也不是每一位这样。那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异象局限在看见一个奇异的景象，特别是一个图画式的景象啊、哦。可是之前我告诉大家，那是我很年轻的时候，曾经认真的去用 concordance 用经文汇编去查考，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被说成是异象的一些字，那不是只有一个字哈、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的学校团契经历了一场，我觉得也算是圣灵的复兴，有一些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这个在那个时代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那个时代不像现在，那个时代没有多少人认识关于圣灵的工作，嗯，可是我们学校团契有一些人经历了，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其中有一些人不时的会在祷告中就会看见，就像圣经讲的，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他们会看见图画式的东西，从神得到一些启发，有的时候是一些指引啊。可是并不是大家都有，所以认真去查考，我就发现好像就是在圣经里面这些被神使用的人，属神的人，包括那些说预言的先知，他们也不是每一个这样啊，大概多半都还是有机会看见图画式的异象，但是有一些人就很多，有一些人很少，很少有哈、啊。但是我发现那个字在讲到异象的字，有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却把它跟另外一件事啊、差不多划等号啊，放在一起讲，就是那些先知得到默示，得到一些启示。而那些话在圣经里面就只是用话语来表达，而不是一个图画式的表达。所以我从很年轻，我这样读圣经，我就开始有一点这样的观念成型在我的里面。当然这在后来的年日逐渐更加深或者更确认，那就是好像神本来就造人的时候，或者他在人身上的工作本来就有像这样的区分啊，他并没有让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感受的领域度量。还有当人感受到神对他们发出指引的时候，说出他的话的时候，在我们这一面，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感受到的也会有不同啊、哦。所以我们不太能用一个人他有什么经历来排列起来，来把它排成谁是更属灵的，谁是比较不属灵的，你没办法这样做，因为你没有办法用这个来衡量这些事，因为神给每一个人并不一样，嗯，所以你大概也不能说以西结比耶利米还属灵，他们两个差不多同一个时代，一个在贝鲁之地做先知，一个在耶路撒冷做先知，可是以西结明显的比较多，有那种很稀奇的图画式的意象，对吗？耶利米也有，但是不是那么多哈、嗯。可是你不能因此说以西结比较属灵，事实上在犹太人中间，他们是尊崇耶利米过于以西结的啊。这些其实都很要紧的，尤其今天有更多的人经历灵恩的时候，很可惜在神的百姓当中 有很多人并没有被这样被教导，所以他们眼目都是用这些稀奇的经历来定义神的作为，可是事实并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无论怎么样，你知道神想要对人说话，那是神所做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了。可是他对人说话有很多方式，我们也会说话，对不对？耳朵可以听见话语，嘴巴可以说出话来，心里可以对所说出的话有一个了解，有一个感受。可是那并不是神，当我们说神说话的时候，那并不是神说话的唯一的方式啊。我们能够这样，那只不过是神让我们知道他说话的含义的一部分而已，即使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其实像我们除了这个说出来的话，还有能够听见的话，能够理解的话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东西，不是吗？你有一些东西并不是因为有一套好像很有理性的话语，我们有的时候领受的东西不是只有这个，有的时候只是一种感受，对吧？比方艺术品或者音乐，甚至一个人的长相，一个人的态度等等，还有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只从他说的话的那个话语的内容来完全了解，就成为我们所有接收到的讯息，并不是的。有的时候他说话的时候的语气、态度，甚至表情都有关系，对不对？知道我讲的意思哈？所以你想到神说话，也就包括当神托付给人，给他一个意象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一个可以是一个更广泛的含义，我们要能够更广泛的这样来了解啊。如果人更多明白这个，包括小朋友，他们就比较不会问说为什么我都没有听见神对我说话，因为神对我们说话不是每一次都像妈妈对我们说话那样子的说话方式。事实上神用很多方式说话，他说最多话的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耳朵听见的话语啊。诗篇十九篇，大卫在3000年前他就明白这一件事，他在诗篇十九篇里面就提到这个事，对不是吗？他提到神的声音，神的亮带通遍天下，用他所造的大自然，用穹苍，用这一切来对我们说话啊，对吧？那是诗篇十九篇的意思，不是吗？而那个是没有声音的，我的意思说没不是我们耳朵听见的，可是对神来讲那是有声音的，那是有大的声音。所以大卫你看他3000年前都明白这个，所以他一方面又说无言无语也没有声音，可是又说他的声音传遍地极啊。当时宣教士，我也是跟大家讲，当时宣教士在翻译这一本和合本中文译本的时候，他们同时翻译了白话文，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的，也翻译了文言文的，因为他们翻译这本圣经差不多100年前正遇上中国开始白话运动啊。我们这本中文和合本圣经是白话运动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你知道吧？他们在那本文言文文理译本里面把这一段经文翻得很有趣，微半译本嘛，翻译成无声之声不于于内，无言之言，我完全记得那几句话，用很简单的话来讲这一件事情哈。我要大家思想明白这些事啊，所以当你来想要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寻求神也有神那一面的，也就是他怎么对我们说话，对吧？可是你一定要 思考明白我刚刚讲的事情，就神对我们说话可以有很多方式，甚至有的时候有可能是在我们的想象力里面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我们忽然有一种，我们今天比较多人用一个方式，好像一个创意，那有可能是出于神的。那不是说神给你一个能力有这个创意，不只是这样，你甚至可以就直接说那是神对我说话，那是神的一种话语的方式，对吗？希腊人称它叫缪斯，缪斯，那个缪斯那个字，后来音乐家干脆把这个缪斯全部据为己有，变成他们专用的，所以演成了英文里面的音乐这个字就是这样嘛 ，music 就是从那个字来的。其实缪斯不是只是局限在音乐而已，很多的方面啊，包括大自然怎么对我们说话。当你在一个水流、有树林、又有鸟叫的环境里面，你心觉得好像一个沉淀，有一种涤净的感觉，你不知道那是神对你说话吗？圣经是这样说的啊，那是神对我们说话。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再也不会跟人家说为什么他们都说神对他说话，我从来没有听见神对我说话。当你为一件事情祷告，希望晓得神怎么带领你的时候，你也不会一直觉得神一直都没有对我说话，因为神可以用很多方式的说话。所以重点不是你期待的那样一个耳朵听见的那种话语，神选择的这些方式，事实上他造我们就把我们造成可以感受他想表达的时候的各种方式，我们也同时拥有那种感官。神的目的就想跟我们联合嘛，对吧？嗯，所以今天先岔开这出埃及记这里的话，跟大家讲到关于异象这一件事，免得我们想到异象就只想到像摩西在西乃山、何烈山上看见的这种特殊的景观，神给他看见的特殊的图画，而因此带来特别的一个托付啊。如果你明白这个，而你又是爱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你当然可以说你是一个有异象的人。当然，你能够认识神，你会爱他，你会敬畏他。这不叫异象，叫什么？事实上呢，正是任何异象的最核心的目标，神心里面最要紧的事情。那今天这个时代，人对异象的认知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人很容易，可能是那些做了伟大事工的神的仆人使女里面带来的结果吧，他们不一定是他们是这样教导的，但是他们的成就有可能使人觉得是这样。就是好像异象的意思就是神启示我们，他要我们达成什么目标，要达至怎么样的成就，称他叫异象，对吧？你知道今天有不少人是用这个当作异象，神给我一个异象，就是要我的教会成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教会。过去在历史上有，我知道不止一个传道人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有宣称这一件事情，他觉得神给他这样的异象，要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教会。有的是真正的成全了，有的至少建立了很大的教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力。可是异象不是只是止于这个啊，异象的意思不是指这样，它其实更核心的不是说我们要达到什么成就，而是神想要做成什么。当然这两个会相关，因为神想要做成的事在我们身上，那一定也因此意味着我们会做出一些很好的事情来啊，因为神做事总是跟我们合作嘛，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但是你把焦点放在我们要成就什么，好像 然后当然你会提到神，你会说我们怎么样祷告，然后神就帮助我们成就这样子的事工。你专注于这些，跟你转而专注于想到神想要做什么工作，想要成全什么，还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两个好像至终达成的事情，有的时候是重叠的，是相合的，可是你强调什么，你多一点想到什么，还是会有不同的。你懂这个意思对不对？啊，那我想这两方面我们都应该要有的时候去想到，但是我倒觉得这一方面有可能你应该想到神想要成全什么，比想到我们要做成什么应该多一点啊。在这一方面我蛮加尔文主义的，蛮预定论的，蛮注意神的绝对主权，基督的荣耀，我们应该更多的注意这一些方面的。嗯，可是意象包括了神想要成全什么，还有这也是有的时候不够被人在讲到意象这个词的时候去把它界定到这里来，就是那也包括了神想要成全他的旨意，他的方式，那个过程，他怎么做，他的原则，他的道路。嗯，这个意象应该包括这个。嗯，所以比方如果你有一个意象，我们就用很一般的说法，好像希望我的教会，我的意象就是我的教会要增长成怎么样怎么样大的教会。可是你的意向不应该只是这样，难道你有这个意向然后接下去就是我们的责任，我怎么想尽办法使我的教会能够人多吗？那是啦，意向一定包括一件事，就像神给摩西的意向一定包括神怎么做。嗯，以赛亚在圣殿看见的意向也包括这个，事实上神告诉他怎么做还蛮让人家扫兴的，因为神讲他怎么做那个过程一点都没有像今天有的所谓有先知恩赐的人很容易跟另外一个传道人，特别是邀请他来做讲员的传道人说神要怎么样大大的使用你，像这样。可是没有啊，神对以赛亚不是这样说的，而是说人家不会听你的。嗯，对吧？以赛亚书第六章就是这样说的。嗯，其实不只是他，神对耶利米也差不多讲一样的话。嗯，神对保罗也差不多，他说你要受许多的，为我的名要受许多的苦。嗯，并不是大家一听你哦就惊为天人，然后大家都来跟随一大堆的人，不是的，不是的。嗯，神讲的意象常常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意象的核心不是那个外在带来什么结果什么成就，而是神的道路，神的法则，神的自己。意象应该是像这样。嗯，比方我的牧师荣教士，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说过他从神领受一个什么奇特的意象，有一个什么目标，他不太讲这个。但是他是一个我所认识最常常讲意象的人，因为他讲的意象就是神的道。嗯，高举神自己跟神的道。他教导我们，这个不是他发明的，他也是传承自他的长辈。他教导我们追求主两条道路，这是我们常常告诉大家的，有时候我们用两条轨道来讲，一个就是顺服，一个就是亲近神。嗯，化成我们真正追求的方式，他就带我们好好的安静等候神。另外就是一直教导我们催促我们要去遵守主的命令，他不是只讲这样一个纲要而已，他是一个一个神的命令教导我们催促我们去遵行。这是另外一个我很少看见，一直到今天也很少看见传道人这样做，教他用很多的功夫教导你不要为明天忧虑，教导你怎么样进入安息，教导你要常常喜乐等等。嗯，这两条轨道， 可是当我更多服侍主的时候，侍奉主几年以后，我就很想把荣教师讲的两条轨道加一条，不是加上轨道了，而加上一个他其实常常讲的，但是因为他不把它讲成这样一个提纲，所以我觉得传承自他的，包括我们一些传道同工，有可能并没有深印在他们里面有这个东西，那就是这两条轨道这样的追求要引向什么呢？引向一个目标，就有一天我们要被建造完成，成为神居住的所在，要建造成神的圣殿，我们要全然成圣，我们要有基督丰满的身量在我们的身上，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我常常喜欢就用很简单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神要我们像耶稣啊，还要我们像耶稣。其实荣教师常常讲这个，他讲这个的时候最喜欢用的经文，我自己比较喜欢用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三章前面那一段话，可是荣教师特别喜欢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是，我同意，就是像这样啊，那是神的目标。所以你需要知道你这样带领追求目标是什么。当神给摩西异象的时候包含这些，所以他不是只是提到说要带你出埃及，然后有一天要进到应许之地，他提到一件事，他说你们从埃及出来以后，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从一起头给他托付的时候就讲这一件事啊。当然后来我们会看重这一件事，因为在那里颁布有名的十诫，神跟他们立约，我们今天称它叫做旧约的那个约，就是在那里立的。但是神从一起头讲这一件事情，我们去注意是很有意思的。神说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神想的是你们要侍奉我。如果到了新约时代，被翻译成侍奉的字常常也有敬拜的意思，你们要在这里敬拜我，侍奉我。我觉得这个包括了神想要成全他的旨意的时候，他要用什么方式，他给的道路是什么，他的原则是什么，对吧？他出埃及然后要进应许之地，不是只是说就让你们去得到一块地，或者是打仗打赢了可以胜过那些仇敌而已，不，有一条很重要的道路，他们要跟神关系好，他们要跟神立约。亚伯兰跟神立约的时候不需要那个，他有信心，后来这些神的百姓不够有信心，所以神只好颁布律法给他们来跟他们立约。保罗后来说律法是外天的，但是无论怎么样，神就是要跟他们立约，要跟他们进入一个关系里面。后来你要知道，后来要能够进应许之地，神一直的回到这个根源上面，就是你们如果遵行我所给你们的律例典章，就能够进那一块地，得那一块地为业。甚至连后来的生活都讲到了，就是你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就能够在那地的日子得以长久，记得吧？这些都到了摩西将要离世的时候，《生命记》里面神再三的讲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产生关系的。所以你一定不能把出埃及那些神迹独立化，你甚至不能够把要进应许之地得为业，约书亚怎么样胜过迦南人，得着他们的地为产业独立起来，不是的，都一直跟这个有关系，因为那就是神成全这一切的道路方法，对吗？而神给出这个原则， 道路方法，事实上就是给出他的律法，你也可以说给出他的话。在旧约时代，当讲到神的道，指的就是这些律法。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应该不要只局限于这个了，我们应该要让它升华，成为像我们刚刚讲，就是神想要把他自己表达给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做什么事，他包括说话，包括用大自然，包括用各样的方式对我们说话。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嗯，原谅我再提到我的牧师荣教士，他那个时候不只是给我们讲两条追求的轨道，也告诉我们这个目标是什么。他总是不会偏离这个，他经常的回到这个总目标。他从来不会告诉我们目标是教会要增长，他从来不会讲这个。也许他有点过分的不讲这个，可是他就是一直讲的是神真的有永恒的旨意要成全是怎么一回事。嗯，可是他也用许多的功夫给我们教导那个方式，神的原则，神的道路。我举一个例子来讲，这是神，这是我的牧师荣教士特别的强调的事情。他总是说神在平安当中建造。你想要有神的工作好好建造在你身上，你一定要学习进入安息，进入神的平安，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你想要你的事工，你的教会，或者你手头的事工更多有神的建造在里面，你要学习在其中有平安。他常常提到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锤子、斧子、锯子的声音都听不见，对吗？平安。他在世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主日讲道，我主日上我多半没有机会听他讲道，因为我有自己的教会。主日晚上我比较常参加他带的聚会，有时候是他讲道，不是每一次他讲道。当他讲到他上台说请我们读读哪里啊，哈该书第二章大概，我常常心里面就会觉得说，哦，又来了，我知道他要读什么。就是那一段经文，就是再一次我不单要，就是他要震动万国，叫万国的珍宝运来，记得那一段经文吗？然后我一边听，我现在给你叙述，你不要以为我只是旁观，没有，我们都是很认真的听，很认真的领受。但是同时我心里就会先想着说，你什么时候要开始讲到那里？因为他一定他不讲到那里，他一定不会结束他的讲道。就是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你差不多觉得那才是他讲那一篇道最想讲的东西。事实上他在世的时候最后讲的一篇道，在礼拜三晚上的一篇道，他就讲这个题目平安。后来我把他那篇讲道整理出来，放在他上礼上的纪念特刊上面，我就给他定了一个题目。荣教士讲道从来不定题目的啦，我给他定的题目就叫真平安。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事，对不对？就是你不只是知道神的目标方向，你不要因为知道那个方向，然后你以为接下去就是我们怎么样努力工作达到那个方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变成只要达到目的，这个过程是不重要的。不是，神没有这样，神连怎么成全这些事他都放在那个给我们的意象，给我们的神的道里面。你一定要注意这些事的。上一次快结束的时候我提到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们同在，我必与你同在， 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但是我有稍微提到，你还记得吗？神没有用在出埃及的时候他要降十灾显得神迹来用证据来讲这一件事，虽然那也是证据之一啊。事实上后来的日子神要百姓常常记得他们出埃及这个故事，好像他们记得神怎么样以大能的手救他们脱离埃及。可是神对摩西在这里讲到证据的时候并没有提到那个，他也不是用有一天你们将要真正去得着我已经应许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应许了几百年的那个产业，你们得着的时候那就是一个证据，你得着你就知道说那确实是神差派你，对吧，就是神差派你的证据。你不觉得我们常常是这样来想证据的吗？哦，当我们有时候提到我们也许某一个人他成就了什么事，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成就了一个属灵的事工，或者在世界上也是也许一个好基督徒敬虔的基督徒，他怎么样发明了一个东西，有一个很大的成就，我们借着这个我们就说我们相信神真的是差派他，他实在有神的差派，他实在有神的好像托付，就是要他做这一件事情，对吧，我们很容易这样想。可是在这里神没有这样做，神说你们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那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要在山上侍奉神，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他们将在那里领受神的道，颁布十诫啊，你不要只把他主颁布十诫的时候还是很神迹的啦，因为在山上又有火又有声音又有雷声又有黑暗密云角声，然后他还用指头写字在石板上，他还是有这些神迹奇事。可是我觉得当神说这个要成为证据的时候，他指的不是这个，而是他要对他们说话。从最早开始神就一直是这样，真正的证据是在于神的话，还有我们用信心领受神的话，而不是外在的一些成就或者是神迹奇事。从一起走就一直是这样的，那个才是证据。所以上一次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引了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吗，讲以诺的故事的时候，以诺的一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与神同行三百年。但是我们今天讲这个我们就成为我们的榜样了可是如果你跟他生活在一起，你是他的邻居的话，他与神同行三百年，我猜你不太会意识到这些事，因为神又不是说他旁边经常有一个穿着白衣发着光的人牵着他的手在走路，让你知道神与他同行。我想不是，他就是普通的一个人，也生儿养女，有一个家庭这样。他生命里面几乎只有一件事情是比较神迹奇事一点，就是他没有经过死亡就被神接去，对吧？对吧，你还能够提出以诺还有什么神迹奇事？没有，圣经从来没提过他为人祷告病得医治把鬼赶出去或者做一些像这样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啊。唯一有的是他死的时候没有经过死亡，他就是不见了，就是被神接到天上去。我不知道那一件事是不是在一些人眼前发生的，后来被人家记下来，我们不知道。可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讲到这个的时候加了一个 comment 很有意思他说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你看这是另外一处经文，神在讲证据的时候指的不是那些你因为看见一个神迹奇事就有一个证据啊。这是另外一个，我也很希望听我讲这些话的人能够逐渐建立起，如果你还没有建立起来的话，能够逐渐建立起这样的观念，就是不要常常带着这个态度，就是听见一个很神奇的见证以后就说那个更新了我的信心。你知道我从很年轻我就蛮不喜欢听见人家讲这个话，我没有去批评他了，我在讲台上讲，我真的遇见的时候我不会这样去说他，因为他因为看见那个更新信心总是好事嘛。但是我心里还是会问说，你为什么要一定要看见神迹奇事才能更新你的信心？那不是神的法则，那不是神的道路，那不是神的方式，你知道吧？神的方式是他说他的话你就应该要有信心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应该是像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很起头神给摩西这个意象，后来将要成就很伟大的事情，伟大到一个地步，圣经用了四卷书来讲这件事情，从出埃及记直到生命记。可是我希望大家明白，这里面的核心不是那些神迹奇事，而是神对他们说话。你一定要觉得神对我们说话是很奇妙的事。当然你要先知道神对我们说话是什么意思，我刚刚一起都跟你讲，希望你有听进去，就是不要只想着说哦，我知道了，可是神都没有对我说话，你想的都是像你的家人对你说话那样，其实神不是这样的。神想尽办法用各样的方式要对我们说话，而神对我们说的话，神想要表达给我们的其中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神的名字，这就是接下去神跟摩西的对话啊。神的名字要说出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而其实所有神的作为，他的神迹奇事或者他做成什么事那个结果，也都是至终要引向我们对神的认识。好，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出埃及记第三章13到18节，13到18节，我来读，如果你喜欢读可以随时加进来。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是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我要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上一次我们已经告诉大家， 在这里你只要看见神说我是亚伯兰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你一定要回到创世纪，记得这三个人跟神相交的所有的故事，还有里面包含的所有的宝贵的亮光，对吧？哦，那所以我们过去曾经有一整年给大家讲创世纪，希望你还存记一些东西在你心里面。我们现在不会在这里再太多的琢磨关于这一件事情。在这里神提到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十三节后面，十五节后面他说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我想那个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也是你们要常常记得的事情。所以纪念其实就是要我们记得，对吧？你记得当主拿起饼，就是拿起杯来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什么意思啊？弄个纪念碑？不是的，那意思就是说要记得做这些事，好像你继续记得神的爱、神的大能、他的救恩，在这里也是这样的意思。在这里摩西问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你打发我去跟百姓讲，救他们脱离埃及，进应许之地，在这山上侍奉我，可是到底我要怎么跟他们说是哪一位神？我希望你注意一下这整个的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话，你很容易想到这些，觉得说就是神，就是神啊，就是神啊，你当然要对神有那样一位独一的真神这个认识才叫做基督徒，所以你就这样想。可是圣经在这里其实给我们记述那个，你也可以说那个过程，你知道吧？就是包括人的进步的过程。摩西说是哪一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对我说话，我怎么跟百姓讲，他的名字是什么？你应该知道神的百姓，我们讲过虽然有亚伯兰、以撒、雅各、约瑟这样相继承受下来神的话语、神的约、神的应许、对神的认识，可是不是每一个人传承下来，对吧？他们生活在埃及，有不少人很可能跟随埃及的习俗，事实上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还不止一次需要记述说他们需要去 除掉偶像，甚至进到迦南地之后，当他们要过约旦河之后，要开始征战之前，那个约书亚还需要交代他们说你们查一查你们家里还有谁有偶像要把它除掉。所以这都是有可能的。虽然圣经有时候用集合名词一样用整体性的讲到好像他们就归向神啊，像这样，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当圣经这样讲的时候并不表示所有每一个人都这样，不是的。在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的嘛。百姓在埃及的环境里面，他们看着埃及人拜各种神，很可能有一些以色列还蛮羡慕他们的。人总是会羡慕这个，如果你真的认识神，你可能会觉得他很荒谬，可是对有些人来讲并不荒谬。你觉得拜狗很荒谬吗？我觉得很荒谬，可是不觉得荒谬的人很多，你知道吧？而且里面不乏有并不是那么无知的人来。埃及人拜狗，对不对？你如果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常常可以看见他们在描述跟埃及有关系的时候的事情的时候，那个狗好像还是他们蛮重要的神的。也不知道他们是狗还是狼，反正就是像那样的动物，那是有名字的。他们也拜公牛，也是有名字的。他们拜星象，拜太阳神。我刚刚讲的这几个都是埃及的重要的神、重要的偶像。所以后来当他们摩西在山上迟延没有很快下山的时候，他们要 亚伦给他们造一个金牛犊是有原因的，显然百姓当中认定神应该是一个牛的形象的还蛮多的，对吧？如果就只有几个人的话，他们一定做不成这一件事。所以百姓当中有不少人可能不见得有独一的真神、至高的创造主的观念。我想摩西很清楚知道这一件事，我觉得连他自己可能都还没有那么完美的明确的观念。不要把摩西想成从一起走就有很完美的神学的人，我觉得有可能不见得，他有一些对神基本的认识，可是他也是逐渐的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你知道他在埃及做过40年的埃及王子，对吧？他并没有像但以理一样，并没有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说我不拜巴比伦的偶像，并没有。而你在埃及在王宫里面长大，我觉得很可能摩西虽然他有那个，也许从他妈妈有那个种子在他心里面，可是他有可能跟着王室里面这些人在拜偶像，也许啊，你不要骂我，我没有讲很确定，但是我也不觉得你有办法根据圣经很确定的反驳我的话。我们不知道。还不只是这样，他后来离开了埃及王宫，对不对？那我们很容易用希伯来书就觉得他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分别为圣的行为，他不以在埃及的财富啊地位为宝贵，宁可选择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等等，以希伯来书11章讲的话。可是你记不记得摩西去了旷野，去了谁的家庭？米甸的祭司的家庭，还娶了他的女儿为妻。你觉得那个米甸的祭司是亚伦的后代吗？当然不是，是还没有亚伦的后代这一回事。那你想他做祭司是在拜什么宗教的啦？你记得吧，再过好几年以后，当摩西带着百姓在旷野的时候，已经靠近迦南地的时候，还被米甸陷害，你记得吗？那是巴兰陷害他们，他们跟米甸的那些女子行起淫乱，然后就随从他们拜偶像，记不记得这个故事？摩西的岳父是像这样的祭司。我讲这个不是要丑化摩西，不是的，而是要讲让我们知道神在人身上工作是渐进的。之前你记得吧，我在讲雅各的故事，我也是讲到这一件事，神并没有一起走就要他那种至死老我，全部都是完全信靠神来做事，并没有啊。他在对付他舅舅拉班的时候，仍然是他很天然的东西在对付，可是那个时候他同时也有属灵的观念啊，这两个逐渐并行着再往前去，逐渐这边的成分逐渐少，那边成分逐渐多，神这样带领他的百姓。我觉得在摩西身上也是，我讲这个是要帮助我们不要那么快用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事。我经常会听见有一些人，有一些教会的领袖长职或者是传道人，他们对于一个要出信的要受洗，他们定的那个规条，我有时候呢严谨的，我觉得他们好像在审核谁是可以像以利亚一样，谁可以像摩西一样的那样的审核哈。可是我们不要这样，我们只要确定一个人是在走向神那里，走向对神的认识，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开始，就可以开始他基督徒的生活，这是我相信的。神在跟他们立约让他们做百姓的时候，那些百姓就是像我刚刚形容那个样子，对吧？最后我提到 这个。当摩西问说：“我要告诉他们是谁，是哪一个神，他的名字叫什么，打发我做这些事。”你有没有发现神没有很不耐烦的回应？他说：“别啰嗦，就是我独一的真神，这样讲就好了。”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回答人家这种话，或者在传福音的时候，蛮不耐烦的。我们常常话约的，就告诉人家，好像你传福音的对象就是应该要接受这一件事，就是独一的真神，不要拜那些偶像，没有别的，那叫做鬼，就是独一的真神。让我这样告诉你，有可能连摩西、雅各，他们都经过一些年日才很根深蒂固的确认这一件事。那你为什么要对一个你还在传福音的对象就觉得他一定要从这里切入呢？你其实可以从别的方向切入的。比方先讲到创造的神，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给我们讲的。圣经一起头先从哪里讲起？创造，那也是我们开始听见神的名字的地方，对不对？我们从一起头怎么认识这位神？创造的神。所以之前我们在讲创世纪，跟大家讲，我相信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不是要我们去进入许多的争论，怎么神怎么创造的，还有考古学啊，或者这些，不是的。神其实只想要让你知道说他是创造的神就好了，认识这个就好了。万有是有一个源头，是神创造的。创造的神就有很多可以讲的嘞，对吧？因为那个是你很容易跟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就搭上的地方，就像主耶稣跟一个来取水的人用水就跟他搭上了一样。因为保罗讲的在罗马书第一章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借着所造之物就显明了，对吗？也就是大自然就已经放了一些使人可以对神有某一个程度的认识的东西在里面了。所以你可以从这里进入。美国的那个穆迪协会他们 出的那些科学影片，就是本着这个态度来出版的，讲到蜜蜂的奇妙啦，讲到一些地质啊、造物的奇妙，期待撒下一些福音的种子在人心里面。其实也许你可以做一点见证，你自己的见证，来看见神能够在我们一无所能、没有盼望的时候帮助我们，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我是在沿着创世纪记载的顺序在告诉你，创造的神，再来神，接下来启示他自己给亚伯兰说，我是 God Almighty， 我是全能的神。你可以借着你的见证讲到这些事，借着你的见证也许有的时候讲到神怎么样帮助你在其他方面。因为那个全能的神我们都知道也有一个意思是全丰全足的神，God or sufficiency。 也许你借着神供应你的需要，可能包括物质上的需要，也许包括身体上的需要，或者是其他的，讲到耶和华以勒，你可以这样见证神啊。可能听你讲这个见证的对象仍然带着多神的观念，但他多少对你讲的神有这些观念，那就有进步。你传福音应该要带着这个态度，不要一起头就是期待人家要接受你的最后的完成品，好像才叫做传福音。不见得，我们可以撒种，可以浇灌，可以栽培，对吧？如果是一个年长的，他在年纪大的时候简单讲到他的一生，可以像雅各一样说，那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很有力的见证，不是吗？有的时候在丧礼上面可以做这样的见证，是很好的福音啊。就是像这样。好，下周我们再好好的来讲关于神的名字。
唱颂赞诗选第六首，颂赞诗选第六首。
Thank you.